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1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彭帅控张高丽性侵，国际女网协会与公正调查。塔利班高调阅兵，专家指羞辱美军同前阿富汗政府。欧盟将会扩大对白俄罗斯制裁。拜登政府宣布将会提高医疗保险费。布林肯将会访问非洲三国，讨论安全等议题。民调显示共和党40年来支持率最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呼吁对彭帅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案进行全面而且不受审查的调查，同时还要求停止对彭帅的审查。11月2号，彭帅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发表长文，举报3年前张高丽强迫同他发生性行为，还透露自己同张高丽存在不伦关系，但是就被张高丽始乱终弃。中共随后发起广泛网络封杀。 WTA 主席兼行政总裁史提夫·西蒙在声明中说，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涉及 WTA 球员彭帅的事件令人深感担心，作为一个女性组织致力于平等、机会和尊重的原则，彭帅和所有女性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而不是被审查。WTA 在声明中说， WTA 将会寻求针对前中共领导人张高丽的性侵犯指控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武装组织塔利班14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高调举行大阅兵仪式。过去被国际社会视为叛乱武装团体的塔利班在喀布尔市区举行的阅兵仪式，以美制装甲车队为阅兵主体，士兵亦都着起迷彩服，手持美制步枪。展示的装备包括几十部美制 M11 卫士装甲车，车队慢慢绕过喀布尔主要道路，以及俄制 MI17 多用途直升机亦都在车队上空盘旋。好多塔利班士兵都手持美制 M4 步枪、M16A2 步枪等，同先前游击队形象非常不同，似乎藉此展示塔利班要由暴乱的武装分子转为正规部队。就事件，国防军事专家苏子云认为，塔利班拿到这些武装对他们的战斗力提升其实很有限，举行阅兵只是想借机羞辱前阿富汗政府和美军，但是这种政治目的的效果亦都是非常有限。塔利班国防部发言人灰拉扎米就向外表示，因为适逢250名新训练的士兵集训，先至进行今次阅兵行动。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宣布，欧盟各国外长11月15号将会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卷入将移民运往欧盟边境的航空公司和旅行机构。欧盟外长定于15号举行磋商。欧盟一直指责白俄罗斯为了报复欧盟的制裁，鼓励主要来自中东的移民进入白俄罗斯，并且推动数以千计的移民非法跨境进入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里对法国传媒表示，欧盟外长将会批准扩大欧盟对白俄罗斯制裁的法律框架，这样就可以制裁任何参与将移民走私入白俄罗斯的人。而航空公司和旅行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受到欧盟的旅行限制和冻结财产。被认定介入目前移民危机的大约30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亦都可能受到制裁。 北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威胁要对新的制裁进行报复，包括关闭经过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输送管道。拜登政府上星期五已经宣布将会提高医疗保险费，部分原因是来自药物成本的提高。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及补助服务中心说，医疗保险 B 部分的标准月保费由明年起将会增加到$22，达到$170.1。该机构负责人拉苏尔在一份声明中说，2022年 B 部分保费的增加持续证明不断上升的药物成本威胁医疗保险计划的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他补充说，拜登贺锦丽政府正在努力令药物价格对所有美国人来讲更加实惠和公平，并且通过竞争、创新和透明的方式来推行药物定价改革。不过据无党派的老年人组织老年公民联盟指出，由于医疗保险费飙升 14.5%， 那是自从2016年以来最高的升幅，那将会吞噬福利最低领取社会保障人士的全部调整金。这个星期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访问非洲三国，讨论安全等议题。据国务院早前表示，布林肯访问时间将会由15号持续到20号，访问国家包括肯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预计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时候，将会同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讨论国际健康安全合作、扩大能源使用和安全等议题。在访问肯亚期间，也都将会同肯亚总统肯亚塔和其他官员讨论双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包括处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地区安全议题。另外最后在访问塞内加尔的时候，布林肯将会同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重申两国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而布林肯今次访问非洲的时候，适逢美国计划加强一项非洲联盟领导的倡议计划，以终止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族裔之间的战斗。目前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在之前有报道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拘留了几百名提格雷人，包括一些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职员。据 ABC 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超过 50% 的登记选民将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据福士新闻指出，在民主党这个月初通过总价值$12,0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之后，ABC 和华盛顿邮报11月7号到10号对1001位选民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在国会选举中将会支持本区共和党的候选人，只有41%的选民会支持本区民主党候选人。而暴升的通胀是导致选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个主要原因。70%的受访者表示，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选民对拜登工作的认可率为41%，比今年春季下降了11个百分点。53%的选民表示不认可他目前的工作，只有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可拜登的工作业绩。其中在类似于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的摇摆州份，选民对拜登的认可率更低，只有33%。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14号晚上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部长勒德里安举行会谈，关切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及附近地区的活动，双方将继续坚持承诺要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普内斯说，两人亦在13号会谈中讨论合作应对伊朗核子计划的做法。法新社报道，西方盟国已提高分贝警告俄军最近在毗邻乌克兰的边界附近活动。自俄国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乌克兰军队便一直深陷在同分离主义一触即发的冲突中， 乌东同俄交界的顿内茨克同卢甘斯克地区分离主义分子有克里姆林宫在背后撑腰。乌东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13000多条人命，乌克兰同西方盟国都指控俄国派军越过边界并部署各项武器，莫斯科则否认所有指控。由共和党参议员柯宁率领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14号返回华府，柯宁当日发布新闻稿指出，代表团访问美国是东南亚的主要盟友与合作伙伴，并支持美军印太司令部在 COVID-19 疫情后持续在印太地区建立安全合作并加强与主要盟友的双边关系。柯宁表示，印太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军事战区，当地的盟友对于确保美国对抗中国过度扩张极为宝贵。代表团得以亲眼见证从印度大陆到太平洋岛聚伙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感谢东道国与驻扎在当地的美军。代表团此行首先拜访印太司令阿基里诺，阿基里诺向他们报告当地情势概况同区域军事部门优先事项。印太司令部负责区域包括夏威夷到印度西边边境，之后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台湾同印度，并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晤。不过相较于其他访问行程，新闻稿对访台行程写得不多，只表示访台期间拜会蔡英文总统同外交部、国防部。美国汽车协会14号星期日的数据显示，在全美的平均油价略微下调之际，加州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标至每加仑$4.676，刷新了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的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因对天然气的需求有所减少，全美汽油的价格稍微缓和。14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413。随着全球燃料需求的增长，汽油价格从年初开始就稳步增长。汽油价格的上涨与汽车销量的增加推升了10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国际油价飙到每桶$80，但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和盟友却拒绝了美国石油增产的呼声。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4号表示，随着进入年底假期季，拜登政府应释出紧急石油储备来到降低节节上升的汽油价格。上个礼拜11位民主党籍参议员致函呼吁拜登运用战略储油并禁止美国原油出口用来降低汽油价格。日本外相林方正13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首次电话会谈，就强化美日同盟以及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达成一致。日本共同社当日报道，双方确认了尖阁诸岛是确定美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仲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林方正说，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保卫日本的决心包括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对尖阁诸岛的适用性没有动摇。报道中说，两人在会谈中商定针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目标，美日韩三国将展开合作。美国国务院之前在美东时间12号晚上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稿，说在通话中，国务卿布林肯和外相林方正重申，美日同盟是地区乃至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新闻稿说，布林肯强调美国致力于同日本同其他盟国同伙伴密切合作，推动我们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中共网信办11月14号公布最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准备要求赴香港上市的数据处理业者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大型互联网平台营运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者营运中心亦需要向中共网信管理部门报告。中共的这项新规加大了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并明确提出将对提供翻墙软件者进行处罚， 路透社报告表示，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正值北京加强对科技业的监管，对科技公司应怎样管理他们控制的数据库不断提出要求之际，中国近期通过了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中共网信办今年7月曾提议有100万以上用户的数据的公司到海外上市前应接受安全审查。之前滴滴出行在6月30号赴美上市的最后一刻被中共当局强行叫停，随后滴滴出行还被宣布接受网络安全审查，并被勒令停止新用户注册，同时所有叫车应用软件 App 更被官方勒令下架。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扩大自家近地轨道卫星群，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火箭，将53颗星链卫星送上轨道。 SpaceX 火箭猎鹰9号在美东时间13号早上7点19分从佛州卡纳维尔角太空基地站升空，起飞约16分钟后开始部署卫星。猎鹰9号可重复使用，已出过多次任务的火箭第一节已成功返回地球，降落在大西洋中的无人驾驶着陆船请参阅说明书号上。星链是一套星座全球网络系统，自2018年以来星链卫星数量已经去到1844颗，而 SpaceX 最终目标是部署30000颗卫星，确保卫星上没有网络服务的地区都能够上网。今个礼拜较早时 SpaceX 将4名太空人送上国际太空站，包括60年来第600位登上太空的人。4名太空人当时在23公里外看到国际太空站时难掩激动，直呼眼前景象非常壮观。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6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网信办11月14号在最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准备要求到香港上市的数据处理业者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之前滴滴出行到美国上市触怒中共，在最后一刻被当局叫停。网信中国公众号星期日发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最新的管理条例计划对数据处理业者规定必须要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条件，其中到香港上市的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必须申报审查。此外，大型网络平台经营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者经营中心、研发中心，应该向国家网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第13条提出，数据处理者开展以下活动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第一，会最掌握大量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的资料资源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实施合并、重组、分立，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第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数据的数据处理者到国外上市的。第三，数据处理者到香港上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第四，其他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国家网信办话，咁是为了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而起草的规定。路透社报道表示，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推出，正值北京加强对科技业的监管，对科技公司应该怎样管理他们控制的资料库不断提出要求之际，中共近期通过了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例。中共19届六中全会已经结束，在各界纷纷关注中共第三个历史性决议之际，香港资深评论员刘瑞兆在从中分析中共管理和控制的因果关系，如果由管理变成滥权的控制，将会导致人民反弹。为期四日的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11月11号闭幕。会议通过一项历史性决议， 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传媒公布对毛泽东犯下的错觉只字不提，但是就极尽吹捧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熟悉中国事务的香港资深评论员刘瑞绍指出，六中全会的主调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议决，中国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全会公布介绍了中共建党百年五任领导人的所谓成就，当中凸显中共管理和控制的问题，管得好人家会说你管得好，但是由管理去到一种滥权的控制，人家就会反弹。刘瑞绍以近日中国电竞队取得国际赛事冠军为例分析说，早前中共通过教育部网信办限制大陆青年打游戏机又处罚电子游戏的供应商，就已经讲明官方的控制变成了有时可能是控制了自己国民强的一项，现在官方的调子根本不知道在度鼓励还是继续限制，是在基础上，是在限制基础上鼓励，是在限制基础上鼓励，还是在鼓励基础上限制。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主粮涨价登场，挂面亦要涨价。网传热文战狼今年的外交成绩单。消防员救人殉职被吹捧，视频揭真相。埃及城市遭大量蝎子入侵。玛莎拉蒂女司机被判刑，官员毫发无损。中国女兵爆冷，主力被58岁的阿玛级选手淘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主粮涨价登场，挂面都涨价。中国大陆在调味品、速冻食品、休闲食品、童子巾、豆奶等大众消费品纷纷涨价后，主粮涨价终于登场了。主打挂面生产有面业第一股的黑名食品公司11月12号晚宣布了涨价的消息。网民自嘲说，以后关灯食面都食不起了。据中国基金报报道，11月12号晚面业第一股黑名食品公告对公司各系列产品上调价格。公告称，鉴于面粉、包材、运输等成本持续上涨，为更好地向经销商、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公司将在12月1号起执行新的价格政策，但就未提及涨价幅度。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一直专注在米面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面条、面粉、方便食品等产品，其中面条产品占约六成。面条涨价后，大米、食用油涨价亦如箭在弦，通胀时代真是来了。数据显示，在10月蔬菜价格上涨 15.9%， 淡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就分别上涨 18.6%、14.3% 和 9.3%， 非食品涨幅扩大 0.2 个百分点到 0.4%，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8%， 涨幅扩大1个百分点。而汽油和柴油价格就分别上涨 32.2% 和 35.7%。 网民说，面条要涨价，这下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悭，韭菜们以后想关灯食面都食不起了。还有人说，少食油、少食盐、少食肉、少食主食，不运动、不购物、多饮水。还好现在西北风不用收钱。网传热文战狼今年的外交成绩单。近日有微博网民发帖总结2021年战狼外交的七条主要战绩，所列举的事件包括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泡汤、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限等热点。这份清单一度迅速引起网民的共鸣和转发，不过之后遭到当局的全面封杀。文章写话，简单回顾下今年的外交主要成绩。第一是春天那阵和欧盟闹交，将倾了七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拉倒了。用大 V 的话讲，这个是欧洲的一大损失。第二，美国将制裁中共企业的黑名单由原来的十几间扩展到59间。三间电信公司被强制从美国退市，中电被强制退出电信服务。这件事大 V 们没有点提，只是简单强调一句美国霸权。第三是美国加强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审核，导致大部分学生留学受限，还限制了党员干部和他们家属的签证。这件事中共外交部最重视，一连谴责了好耐，最后还同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吵起来。第四是英国终止了对中国的捐助，这件事让广大国民开始注意到，原来美加日澳和欧洲诸国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捐款，多达几千亿美元。只是中共媒体通常只是报道中国对亚非拉兄弟的捐款义举，没有报道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恩惠。第五是收购意大利的著名半导体公司，被意大利政府叫停。收购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公司，被乌克兰政府冻结了股份，强行终止。某国有媒体机构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被吊销执照，具体原因不方便讲。这三件事居然没有听到中共外交部和媒体和大 V 的谴责。第六是和澳洲吵翻天，抵制澳洲葡萄酒和煤，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的煤是从哪里买我们就不好意思提了，但是几曲折和几尴尬。第七件事，在秋末欧盟32国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国待遇，截至目前40个最惠施惠国只是剩下3个了，其中一个就是经常被中共闹的澳洲。文章最后写话，当然亦有不少正面的成绩，比如是迎回了华为的曼女士，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塔利班。党媒宣传消防员救人殉职，视频揭真相。11月13日，包括中新网等党媒喉舌纷纷报道安徽亳州孟城县商贸城附近的一件惨案。报道引述警方通报称，一名轻生女子站在商贸城楼顶，不听公安劝阻并突然跳楼，一名消防队员上前施救过程中一起堕楼，轻生女子死亡，消防员亦头部重创入院抢救。党媒报道话，堕楼的消防员随后亦抢救无效死亡。报道话，该消防员出生农村，年仅24岁。报道亦强调他的中共预备党员身份，宣称他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300多次等等，试图再次将丧事扮成喜事，将他塑造成一个代表中共光辉形象的英雄人物。不过网上流传多个现场视频，就同官方宣传存在出入。视频显示，事发嗰阵轻生的女子并未表现出情绪失控，亦冇突然跳楼，只是沿住楼顶边缘低头缓慢咁行走。这个时候消防员趁佢唔注意，突然从身后冲出，女子察觉后加速沿住屋檐奔跑，试图摆脱消防员。消防员就捉住女子嘅衣服，同时突然摔倒，然后两个人的重量压垮一大片屋檐，两个人从塌陷的缺口处堕落。网民从多个角度拍摄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有人指责豆腐渣建筑害死人，还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国消防员救人不成反害人的又一个实例。 并指责中共政府不重视消防员技能培训，等于拿消防员和民众的生命当儿戏。之前网上亦曾流出多个视频显示中国消防员采用鲁莽的手法救人，反而令到被救者堕楼。另外，中国发生大型火灾或爆炸嗰阵，经常传出多名消防员牺牲嘅消息，呢啲都被指为消防员唔够专业嘅表现。江西玛莎拉蒂女司机被判刑，官方唔提身份。江西南昌玛莎拉蒂女司机醉驾尹如伟案的最新进展是，女司机被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留两个月，但是官方始终不公布她身份，而官员如伟至今毫发无损。之前该女子被曝光真名叫孙华，任职江西银行高新区支行行长助理。11月13号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开庭审理孙某犯危险驾驶罪一案，并当庭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拘禁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孙某出庭受审的画面显示，他身穿防护服，面部被打上马赛克，他当庭认罪，但官方通报就只字未提孙某的真实姓名、身份及11月6号晚被交警查获那阵多次称叫余伟过来的事实。孙华被判刑后再次引起网民质疑，按一般流程从侦查移送检察院再到法院判决，最起码都要两个月。亦有人话，对孙华来讲，10,000元是湿湿碎；而对余伟门来讲，暗自松咗一口气，危险终于过去啦。对全国交警来讲，就免费上咗一堂生动嘅执法课，仲顺带获取咗一份教科书式嘅执法样本。各方都是赢家，除了孙华两个月的稍微不自由。官方通报称，11月6号晚6点至8点几，孙某和同事聚餐，席间孙某饮用约半瓶红酒。聚餐结束后，孙某和同事步行到某 KTV 唱歌，在10点零钟，孙某揸住私家车从酒店驶出，行驶到胜利路和文德路交叉口嗰阵，被执勤交警查获。当时孙某话叫余伟嚟帮佢搞掂，并试图打电话，而官员余伟身份至今亦系谜。埃及城市遭大量蝎子入侵，刺死3人，450多人受伤。埃及南部城市亚斯文靠近尼罗河的区域发生雷雨和冰雹，导致大量蝎子窜入街道内躲避，民众在猝不及防下纷纷遭毒针刺伤，造成3人死，450多人受伤。据 BBC 报道，埃及经常发生落大雨后蝎子或蛇类进入居民区的事件。卫生官员说，当局已向各处医疗场所提供了额外的抗毒剂，并要求民众尽量留在屋企，不要前往树木茂密的地方。据了解，埃及是全球最致命的毒蝎肥美蝎的栖息地，其中黑肥美蝎的毒液可以在1个钟头内杀死人类，被刺伤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肌肉抽搐和异常头部晃动等症状。中国女兵爆冷，主力选手被58岁的阿玛级选手淘汰。北京时间11月13号 WTT 常规挑战赛斯洛维尼亚森梅斯托站女单四强决赛爆大冷，中国的乒乓球女单主力选手王艺迪被58岁高龄的卢森堡选手倪夏莲以3-2淘汰，无缘晋级四强。倪夏莲原籍是上海人，年轻嗰阵曾经是中国国乒队员，在1983年第37届世乒赛上，倪夏莲和郭若骅合作获得混双冠军。在第38届世乒赛上，倪夏莲和曹燕华合作获得女子双打亚军。倪夏莲后来入籍卢森堡， 成为该国国宝级运动员。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魏夏莲代表卢森堡参赛，以3-4输了给17岁的韩国小将申玉斌。在13号的比赛中，魏夏莲打败中国女选手王艺迪后，兴奋得握拳庆祝，笑到合不拢嘴。她的教练老公见到她赢波后亦好激动，用手捧住妻子的脸以示祝贺。在本站赛事，中国女队只是派出两名选手参赛，其中24岁的王艺迪在上一站 WTT 赛事曾获得女单冠军，没想到这次她就被58岁高龄的魏夏莲淘汰。另一位选手刘伟山就以3-0击败澳洲选手刘洋子，晋级半决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拜习会是否谈台湾问题成关注焦点，专家说不要为中共空洞的气候承诺忽视人权。林方正布林肯通话认同台海和平重要性，联手抗共 G7 将邀东盟开扩大外长会议。澳洲防长表态，如果美国协防台湾，澳洲必将支持。中共怕楼市崩盘，21座城市发限跌零。又来了，洪都拉斯总统来访，6架共机日夜绕台。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首场拜习会定在11月15号登场。这次拜习会是否会谈及台湾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白宫礼拜五宣布，拜登将在美东时间11月15号晚与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议。拜习会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先为会议做热身，他们在13号进行了电话交谈。根据中共外交部的讲法，王毅告诉布林肯，在习近平和拜登的会谈中，双方应该互相满足，华盛顿应该停止就台湾问题发出不正确的信号。最近几个礼拜，在台湾问题上，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在拜登发表声明暗示如果北京攻击台湾，美国已准备好进行干预之后，美国外交官亦多次发出警告，希望劝阻北京不要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台湾军事专家、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认为，习近平比较不会主动提出台湾问题，因为主动提出等于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这个是北京不愿意触碰的，他们通常会等到对方提出之后他们接招。他说习近平面临党内外压力，要捍卫所谓领土完整，需要这场视频会晤来舒缓，他没有办法拿下台湾的话，对他的统治合法性和他的历史地位都有影响。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一定是各说各话，美国仍然是一中政策，中共是一中原则，而经贸方面双方会有一些合作，如果要说达成什么协议的概率较细，真是想达成什么协议，双方在电话里面谈了几个钟头，比视频会面有效得多。自拜登就职以来，中美两位领导人已经被对方打了两次电话，但双方没有会面。习近平已经有近两年没离开过中国，这次拜登亦不得不与习近平进行虚拟会晤。人权研究和倡导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全球倡导主管路易沙格雷夫11月13号在国会三部发文警告，说中共十几年来一直作出空洞的气候承诺，如果为美中气候谈判的达成而忽视中共在新疆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会破坏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努力。美联社9月报道称，外界担心美国官员正是拖延两党推出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因为该法案会干扰美中气候谈判。格雷夫认为这种权衡正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 他说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案将确保在维吾尔地区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拜登政府和国会不能够允许让中国的人权成为其他谈判的棋子。这样做不单止会忽视中共十几年来空洞的气候承诺，终会破坏美国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努力。他还表示，中共历来是多言少行，中共很清楚他空洞的气候承诺令美国政客可以在媒体上宣称胜利。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承认了这一点。他在一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相信中共的气候变化承诺是愚蠢的。格雷夫说，抛开中国的人权问题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乔什罗金这个月撰文说，只要中国企业获得强迫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同行就永远无法和中国竞争。忽视这些暴行只会让我们在未来更加依赖中国的能源，通过打击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美国实际上反而可以增加它在发展未来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林方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达成一致，同时仲谈到中国、北韩及台湾相关议题。林方正表示，在这一次通话中，美日双方都认同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据日本外务省网站消息，林方正13号与布林肯进行了超过30分钟的首次通话。林方正首先表示愿与布林肯建立良好关系，共同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双方同意尽早举行面对面会晤。双方在通话中同意就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展开密切合作。双方还就中国、北韩等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双方强烈反对北京单方面以武力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同意日美将密切合作应对围绕北京的各种问题。双方还同意美日、美韩展开密切合作，推动北韩完全无核化。鉴于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双方将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和应对能力作为紧迫问题推进，尽快协调举行2+2美日外长和防长会议的时间，并同意稳步重组驻日美军。布林肯亦在通话中表示，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坚定不移，包括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台。林方正与布林肯通话后，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提及台湾的相关情况，林方正回应说，日美两国一致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非常重要。日本读卖新闻13号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将在12月上旬在英国召开邀请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参加的扩大外长会议，这个将是 G7 首度邀东盟参加它举行的会议。外交消息人士认为，G7 此举是借由扩大它的盟邦友好国家的架构，对抗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影响力日增的中共。G7 成员国预定12月在英国举行外长会议，鉴于北京正加大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等因素，预料该会议将讨论对中国的因应之道。扩大外长会议除了磋商防疫和全球暖化等对策，还将就如何实现东盟本身制定的印太构想协商 G7 提供协助的具体方案。 G7 领袖6月召开高峰会时，为抗衡中共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援助开发中国基础建设的新构想达成共识，为展现重视东盟的态度， G7 考虑将东盟成员国纳入这一构想，但由于东道主英国禁止缅甸军政府代表入境，因此可能只有缅甸无法出席会议。 G7 因中共而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参与，东盟亦对升高的美中对立保持警戒，例如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等新安保架构， 部分东盟国家就曾经在10号召开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中表达他的担忧。又鉴于此，注册似乎亦有意透过扩大外长会议达成与东盟对区域形势的共识，并消除东盟的这些顾虑。澳洲国防部长杜登 Peter Dutton 在当地时间12月表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捍卫台湾，无法想象澳洲作为美国盟友却不参与支援美国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表示，如果北京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美国和盟友将采取不特定行动。杜登在当地时间12号接受澳洲人报访问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保卫台湾，无法想着我们不支援美国。杜登指出，中国每年在国防预算上的花费是澳洲的10倍，而且每18个月中国所生产的军事资产，如果以吨位计算的话，比整个澳洲皇家海军舰队拥有的重要多。所以认为澳洲可以和中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想法当然是无稽之谈。杜登随后表示，支持美国保护台湾对于澳洲保持全球实力至关重要，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无法想象我们不支援美国。杜登说，北京侵犯台湾的意图一向很明确，澳洲对此必须要确保有高度警备，澳洲的能力要更具阻吓感。我认为这个就是确保澳洲处于优势地位的方式。金融时报报道，华府亚洲安全分析师布朗对杜登的声明表示欢迎。他说，阻止北京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建立多边战线。如果发生对台湾的无端攻击，澳洲愿意提供帮助，这个就大幅增加了北京进行敌对行动的成本。由愿意介入和支持的多个国家组成的多边阵线继续增加这些成本，是压制北京侵略台湾的谨慎举措。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有21座城市发布了限跌令。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共出台限跌令是为了防止楼市持续下跌而崩盘。据第一财经11月13号报道，下半年以来，楼市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11月以来，多个地方继续出台房价限跌令，要求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低价，如低于成本价、变相降价等倾销，扰乱该区房地产正常秩序，否则将进行惩处。之前的10月12号，永州第一个限跌令出台。山东聊城住建局这个月发布的一则通报显示，某品牌楼盘的降价促销引发老业主投诉，最终被叫停顿。同时，官方还警告其他企业。镇江下辖的扬中市建筑房地产业商会近日发布倡议书，内容包括新开盘的房源不低于备案价 85% 销售，在售楼盘同一楼层、同一户型的成交价不能够低于上季度成交平均价的 95%。出台限跌令城市除了沈阳、昆明等个别城市外，绝大多数都是三四五线城市。美国南卡大学艾恒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表示，中共出台限跌令是为了防止楼市持续下跌而崩盘，又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的真实情况是供大于求，房源过剩，大量房企面临财务危机，为了偿还银行贷款，急于抛售手中滞销的房源，房价必然因此而大幅降价，很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楼市崩盘。这个不是中共希望看到的，因为中共权贵的大量资产都在房地产市场。谢田指出，令中共两难的是，如果防止房价降价，房企卖不出房，就会因为无力偿还贷款和债务而破产，从而引爆银行坏账，引发信贷危机。洪都拉斯总统叶南得知12号率团访问台湾，根据台湾空军13号发布的共机动态，4架中共军机白天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两架军机就在晚间绕台，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并以防空飞弹追踪监控。叶南得知12号率团来访，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个来自拉丁美洲友邦的总统访团。台湾国防部自去年9月17号起，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发布中共军机动态。根据空军发布的动态，两架歼16战机及两架歼11战机白天自东沙岛东北空域外围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空军晚间再度发布动态指出，两架歼16战机绕台。台湾国防部统计，10月1号共38架次共机绕台，其中10架歼16战机深入台湾南方及东南方空域，10月2号39架次，10月3号16架次，10月4号56架次，亦是自国防部公布时事军事动态以来架次最多的一次。
美国过百人的企业强制接种令被暂缓，法院驳回拜登政府上诉。日本议员表示，日台同心同德，不畏恐吓，携手抗共。英特尔打算在中国增加晶片生产，被白宫否决，而此遭到亲共者威胁。南加州民运人士前往 FBI 备案。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以安全问题为由，否决了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增加产量的计划。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英特尔提议，在中国成都的一间工厂生产直晶片，以缓解全球供应紧张。但另一方面，英特尔寻求美国联邦政府的协助，以加强在美国的研究和生产。英特尔在最近几个礼拜将计划报了给拜登政府官员，但遭到这些官员的大力阻止。这种情况凸显了晶片短缺所带来的挑战，它阻碍了科技和汽车行业的发展，令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迫使工厂让工人休假。美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限制问题，但亦都在度努力将重要组件的生产带回美国。英特尔的中国计划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此时正值白宫在辩论是否限制对中国的某些战略投资。白宫的一名代表表示，政府非常专注于阻止中共利用美国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投资来发展最先进的能力，因为那些能力可能会导致助长中共侵犯人权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中国是半导体的最大消费国，也都是全球很多电子产品的组装中心。华尔街日报12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直谷风险投资公司和晶片巨头在度加紧投资中国的晶片行业，帮助中共政府争夺晶片行业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个事件让白宫震惊，晶片一直是美国的关键技术领先领域，同时中美贸易战的焦点正是美国阻止中共从美国获得或者摄取核心领域技术。调查显示，过去四年来，英特尔和红杉资本等知名美国企业和风投公司对中国半导体业的投资规模增加了两倍多，形同在这一场科技战帮敌方作战。拜登政府推行100人以上企业员工必须接种武汉肺炎疫苗或者每个礼拜接受采检并戴口罩的强制令。美国联邦法院6号裁定暂缓执行，拜登政府提出上诉，但联邦法院12号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仍然暂缓执行强制接种令。综合外媒报道，美国联邦第5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认为强制令的范围太过广泛，亦 都太过于一体适用，无法配合不同企业和其员工的差异性。这一项强制接种令由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提出，原定明年1月4号开始执行。强制令在全美国引发极大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样有助于结束过去两年来的武汉肺炎大流行，反对者就认为强制令抵触美国宪法，亦都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在中共不断的施压骚扰当中，11月12号日本神户市举行的第七届日台峰会参加人数比预期大幅增加。与会者表示，日本和台湾同心同德，不会屈服中共的恐吓。请看希望之声 TV 日本记者站李佳的报道。大会执委会事务局长被中共不断骚扰的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正因为中共的干扰，先至促使他更加坚定成功的信心。大会执委会事务局长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说，本来这个交流会是日本和台湾两国之间的事，中国是第三者，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的总领事馆却打电话到神户市国际关系部，要求终止这个会议，而且要求包括神户市长在内的行政官员不能出席大会，这个才是真正的干涉内政。作为我个人，对这种恐吓是绝不会屈服的。我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骚扰，亦正因为中共的干扰，我们就更加要成功，亦都更坚定我做下去的决心。中共的骚扰激起了日本各地议员的反感，纷纷响应报名参加，结果比往年多出了200多人，达到510人。全场一致通过了神户宣言，提出尽快制定日台关系基本法，以保障双边的外交和安全。卢屋市议会议长松木义超说，我们同台湾彼此携手并肩共同抗共，这个是当前最首要的课题，我们不会抛弃台湾，我们是唇齿关系，同心同德。明年日台峰会的执委会主席高知县议会议长森田英二说，日本政府如果做不到，我们地方政府来规划，去支援台湾民众和台湾政府，这个是我唯一的愿望。今次大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驻日台湾代表处代表谢长廷讥讽地说，有这么多人参与，有劳于中共的力量大，并说看到了希望。大家对台湾的声援和友情令人感动，宣言当中包括的内容都是目前台湾最迫切需要的。希望之声电视日本记者站李佳和田神户采访报道。近日活跃于南加州积极参与民运活动的戒立健遭到可疑人士恐吓威胁，目前他已经将所有材料情报 FBI 备案，提供海外亲共者的活动信息。10号戒立健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收到陌生人的信息，对方要求戒立健不要太活跃，还发了一张他在自己屋企附近散步的背影照片，表示已经掌握了戒立健的实际信息。不久之后又发了一张小刀的照片，说前两日就应该将你的脚撞断。这个时候戒立健才将自己发生的车祸和恐吓联系在一起。8号戒立健踩单车的时候被一辆失速猛撞的汽车追撞，他躲闪不及，摔倒之后身体多处擦伤，手机碎裂。上个月底戒立健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举办赌共活动，提醒往来民众中共政府是犯下反人类罪的真正恶魔。他说，当时有一个中年男士手持数码相机，只是影我们的活动。在活动结束清场收拾道具的时候，那个陌生男子还在马路对面观察他。戒立健怀疑这个人当时就在道跟踪并监视他。3号戒立健前往洛杉矶中领馆参与抵制北京冬奥的活动，当时亦都有一名可疑人士一直在车内观察抗议活动，甚至虚而复返，引起了与会活动者的注意。戒立健说，这种事情吓不到我们，那些五毛党亲共党亦都好，他们的良心就只是值五毛钱，我们在这里做正义的事，很多人在这里支持我们，神亦都在这里注视我们，给我们力量。他提醒那些五毛和小粉红，如果不遵守民主社会的法治和规范，迟早会遭受应有的惩罚。 目前戒立健已经整理了通话聊天的语音文字备忘录，还有活动时可疑人士的照片，将中共在美国渗透影响美国民运人士安全的实例造成列表递交给 FBI 备案。戒立健表示绝不会向中共妥协，呼吁那些在海外帮助中共者不要为其陪葬，中共政府是中国人的公敌，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希望这些仍为中共歌功颂德者快点清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